花园他们所做的歌，然后这个歌呢哈当时出来就很流行，然后被那个 Westlife 叫西城男孩又翻唱，还后面大概有翻唱100多次。然后2005年的时候，那个西城男孩跟 Secret Garden 在这个诺贝尔奖和平奖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是这个好像是那个 Josh Groban 他唱的，所以我感觉我是比较喜欢他唱的这一版。希望大家也喜欢。我把那个歌词呢我在网上找一下，想找一下比较翻译的比较好贴切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理想的版。这个就是反正啊，哦，太好了太好了，巴里斯有自己的翻译。行，下一次我们把那个巴里斯翻译拿过来，因为我觉得那个 raise me up 说你鼓舞我感觉的还不是。巴里斯你怎么翻的？ you raise me up。扶持，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一点。所以只是供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接着来，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吧。神，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世界其实充满了陷阱，充满了痛苦和不如意。那求你亲自用你诗篇中的话语告诉我们，在痛苦中该如何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其实是在前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诗篇，我们分为五卷哈。第一，总共是有些专家认为就是每一卷诗篇呢都跟那个摩西五经的这个每一本书对应，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显示给大家。再一个，诗篇的分类呢它是分为个人哀诗，我们是根据有一些专家的意见，我们觉得是个人哀诗、团体哀诗、个人感恩诗、赞美诗、君王诗，还有一些是团体感恩诗、智慧诗、上行诗和礼仪崇拜诗。那么哀诗呢，我们虽然他个人哀诗其实就是个人碰到了一些情况对神的这个祷告啊，是跟神求啊。那团体哀诗当然是国家碰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个什么样的 community 碰到了问题，他会写到。那个人哀诗其中还是包括忏悔诗，所以后面三四课呢我们会讲到哀诗的部分。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敬虔的生命，第一次课呢我们讲到了整个这个认识诗篇，然后第二次课呢我们讲到智慧的人生，我们讲了智慧诗，诗篇73首，大家还记得哈，是亚萨写的智慧诗。那我们当时讲到了这个眼光是属世的眼光还是属灵的眼光啊，后面我们讲到这个完全的顺服，其实讲到了君王诗，我们用的是诗篇的第2首。那我们其中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平衡，关于这个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平衡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的平衡。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祷告的部分，祷告的部分呢我们今天会研读这个个人哀歌，然后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忏悔诗，其实也属于哀歌的一种，然后那么我们会讲到民族哀歌，也就是团体哀歌。好，我们在这个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诗篇呢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再接着讲，就是讲到诗篇的标题。诗篇的标题呢我们先看一下哈，这150篇诗中呢总共有116篇它附有这个小标题。这个诗篇的标题它表明了什么？第一个，它表明了诗的作者是谁，比方说有大卫的诗、大卫的祈祷、可拉后裔的训诲诗等等等等，它叫你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但我们也讲过说大卫的诗不见得就是大卫写的，因为它这个可以翻译成大卫为大卫写的诗，大卫做的诗，为大卫写的为大卫做的诗，或者是呈现给大卫的诗。所以呢，但是呢据考究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那么诗的背景啊，就第二部分呢他会讲到标题中提到诗的背景，比方说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作这诗啊，或者是在什么受什么追逐的时候作这诗，或者什么逃避他儿子这个追逐的时候作这诗。然后诗的种类，第三部分讲的诗的种类包括诗、诗歌、经诗、训诲诗、琉璃歌、祈祷、爱慕歌，有这么多的种类。那么诗呢，如果按希伯来文跟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是指配乐而唱的歌，配乐而唱的诗歌。而第二部分呢，诗歌呢就是普通的唱的诗歌，普通唱的歌。然后训诲诗呢是指那个教导啊、教训的诗。那么经诗呢，不知道经诗不知道什么意思。琉璃歌呢，琉璃歌是 琉璃是指那个大喊声，就是所谓的短歌，比较短的。然后祈祷就是比较好理解。当然这个还有一些赞美诗，还有呢爱慕歌呢只有一首，是诗篇45篇。他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那么爱慕歌原文就是爱歌，它是表达爱意的。那这种歌呢是王室的结婚的时候用的歌，用于结婚的婚礼上。好，第四点呢还会表明诗的用途。比方说安息日的诗歌是在安息日唱的，对吧？纪念诗，献殿时候做这诗，它的用途是什么？称谢诗，上行之诗，也就是到圣殿的这个路上唱这个诗。第五个它会讲用什么乐器来伴奏，还是丝竹或者吹的乐器来伴奏。第六个呢它会讲到诗的调子，比方说调用为政的百合花，调用远方的无声歌，这个调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调子就是说用什么调子来唱，比方说调用远方的无声歌，也许当时就有个歌叫远方的无声歌，那么唱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歌的曲调唱。比方说我们调用你真伟大，那就是用你真伟大这个歌这个来唱所以因为那时候那个谱子那还没有，好像我查一下乐谱，好像是应该是到希腊罗马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那时候很多就没有记下来的，就失传了嘛，所以基本上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调。再一个交与灵长啊，交与灵长就是给那个诗歌诗班长或者是负责这个乐队的这些人，或我们这边有可能巴黎斯坚。细拉是什么意思？细拉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在诗歌里面花细拉细拉，那什么意思呢？细拉有很多人认为很多种意思，比方说你这个歌唱了以后乐曲请继续演奏就是说人先不唱了，然后下一段的时候人再唱，就是等于说唱歌的人一个停顿，但是乐曲还在进行中，那么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些意思说就是说可能到这个地方突然就高昂起来了，这也是说细拉。它其中有五六种意思，其实没有办法确定说哪一个是比较准确的，就大家就是根据研究啊有一些推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诗篇56篇第一节它就写，因为它你看它都放在第一节，说明这些小标题有时候还是蛮重要的。这些标题呢是编辑的时候加进去的，它就是让你有一些对这个诗有一些了解。那么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了大卫，那这是指什么？这是诗的什么背景？谢谢，这是诗的背景。那时他作这金诗，金诗指什么呢？诗的种类，对。然后交与灵长，调用远方的无声歌，是指诗的调子，对吧？那么这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诗歌的这个标题。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来上这个第四课，就是深夜的祷告，研读个人哀歌。那个人这个哀歌呢，看这个深夜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我们其实这个标题呢我们是根据林家东的一本教材来采用的，所以我当时看到有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触。深夜的祷告夜深了，当夜深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的时候，可能就像那个照相机你照的时候，有时候你如果喜欢用长镜头，你可以知道你长镜头对的时候后面有一些背景就模糊了，那夜深的时候一样，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旁边的这些背景都是模糊的，让你能够专注的放在这里跟神进行 communication， 对吧？交谈。好，那么个人哀歌，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哀歌具体指什么。当然，我们现在看出来就是痛苦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痛苦啊、苦痛啊，没有办法这个排解。有的时候就是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向神诉说。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这叫哀歌。好，那我们来先讲一个，看一下这个、一个中，我当时看到这个深夜的这个祷告，我就想到了这个。李煜的这本《浪淘沙》，因为他是讲到夜里面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李煜，大家知道是南唐后主哈。那么那个当时呢，这个宋朝的时候，这个大宋当时赵匡胤的已经李煜其实已经跟赵匡胤称臣了，但赵匡胤说要求他到汴京来住，但是他就托病不去，所以李煜就这个赵匡胤就干脆就把南京拿下来了，金陵嘛，拿下来以后就把李煜就带到了汴京，等于的南唐就灭掉了。那么在这种就是离乡背景，或者这个整个是这个南唐国已经灭掉这种情况下呢，李煜就到了这个汴京。 那到了汴京之后呢，赵匡胤呢后来就得病死了，他的儿子赵匡义接位。那么赵匡义是宋太宗，宋太宗呢其实是很垂涎于李煜的这个太太，就小周后，然后一直等于是在欺负他。那李煜呢，他也没有办法，他这个心里非常的郁闷，然后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所以后来他能够在他的诗词了，他这个词能够有这么高的这个造就，有些人就说是国家之不幸，但是诗家之大幸。就讲到他，我们来看一下他碰到痛苦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哈。我们等一下要跟那个就是大卫的诗对比一下。他说：“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就窗外在下雨，晚上。那么五更的时候呢，大概早上三点到五点要醒来了。醒来以后，窗外在下雨，春意阑珊啊，阑珊就是春天都好像要过去了那种衰败的样子。罗衾是那个被子，就是这个丝被，都不能够挡住这个早晨这个寒冷啊。他好像是刚从梦里醒来，梦里不知身是客，好像感觉还不知道自己在这做梦的时候晕晕叨叨的，或者说他自己就觉得他在汴京的这段时间里好像都不觉得，有的时候不觉得自己身是客，还跟这个一起玩。但是呢，他接着又写了独自莫凭栏，这个莫字我觉得用的是特别好，千万不要一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在栏杆那边去想去看。无限江山已经去了嘛，南唐已经去了，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其实他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因为他写了这么多诗，那么宋太宗就要置他于死地，最后据说是被毒死的，42岁的时候被毒死的。所以他已经知道他这个时日不多，所以他说天上人间，天上人间以后就天上人间两茫茫了。他这里面没有什么盼望了，就是说自己心里非常的愁苦。但是我们其实很佩服李煜的地方，就是说虽然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写这么多诗的话，可能宋太宗不会置他于死地，这还是一个才子嘛，就养在那里就好了呀。那或者说他写一些恭维诗呢，当然更高兴。但是李煜不是这样，诗人他不是这样，他要反映我们当时讲的，就是说所谓写诗，他要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对吧？这样的诗才能够留存下来。那么他也是真实情感，他就流露出来了。其实他还是很有勇气的，所以后人评价他的诗，就是说他有这个阳刚之气在里面，当然也有这个很柔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李煜他的诗，他是凭着自己的这种心情在这里写这个诗，他没有任何的盼望，以后就是天上人间了。好，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中的个人的哀歌。哀歌呢，我们有很多首，在这个诗篇里面大概有60首都是个人哀歌。那我们知道诗篇总共是150首，那占了超过1/3的这个分量，所以分量应该是很重的。我们来都读一下它的这个第一句，所以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哀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哈。第三篇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很多人来攻击他。”第四篇他说：“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13篇说：“耶和华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28篇：“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神啊，求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他就有冤屈了，所以要伸冤。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要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那大家感觉到这诗人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下写这种诗呢？他碰到了问题，他碰到了难题，他碰到了痛苦，他碰到了困难，那么他写了这些个人的哀歌。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以诗篇22篇就是作为一个例子来看一下这个哀歌哈。哀歌呢，其实是当一个人他陷入危机的时候，或者他被人伤害的时候，或者他痛苦或者失望的时候所写的诗。但是哀歌所表现的 跟李煜刚才写的那种诗不一样，他表现的是作者从痛苦到喜乐，从黑暗到光明，从无奈绝望到依靠盼望的这个过程，他后面是不一样的。 You raise me up 就提升了。那个这个呢，它不是一个心理治疗，说哦，我去想想想，说啊，就这样算了吧，不是这种心理的治疗，它也不是说危机中的解救，当然也可能包括这两方面，也可能包括心理治疗，也可能包括神在危机中解救这个诗人，但是呢，他诗歌其实它有更深的属灵的含义。跟李煜是不同，这个诗人，当我们诗篇中的诗人他写到这个人哀歌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心是有家可回的，他可以回到神的家中向神诉说的。就像我们原来这个73篇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亚萨的诗，对不对？他最后说什么？我进了神的圣所来思索这个事情，所以他是有地方可以去的。其实像我们也一样，如果说我们碰到了困难，我们也是有家可回的。我们其实还是在心中，我们其实跟神有一个密室，就是有一个空间是专门留给神的，有一个密室，我们在那里其实是可以跟神相会的。那么我们读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原作者跟原读者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也是一首预言这个弥赛亚的诗篇，然后我们第二步我们再看一下它预言了哪些就弥赛亚后来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先看第二节哈，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招录，我们这个刚才也讲过了哈，这个标题，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那作者正在做什么事情？作者写这个事情在做什么？他在呼求，对吧？白日呼求，夜间呼求，他在呼求。他为什么要呼求呢？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不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会呼求呢？因为他感觉神怎么离弃了他，对吧？他离弃了他。其实这部分呢，我们讲他是对神的呼求。第二节呢，他讲的是对神的呼求。那么为什么作者呼求呢？他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你不应允，我呼求你不应允，就是神把他离弃了。那为什么作者感觉被神离弃呢？”大家认为为什么作者会感觉被神离弃呢？你猜想这诗后的背景是什么呢？他肯定是陷在某一种困境中，对不对？那么大家觉得，如果说你在很顺的环境中，你会不会觉得被神遗弃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很顺的环境中，说不定你也被神遗弃，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还觉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跟神在一起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啊。我们接着看。我们看一下那作者是怎么跟神呼求的呢？作者说，你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什么叫哀哼啊？就是呻吟，说不出话来了，我都不知道跟神说什么。这个可能人到了非常痛苦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是说痛苦的说不出话来，对吧？不知道该讲什么，呻吟啊。那我记得那个还讲上次那个琵琶行哈，琵琶行当时不是琵琶女弹那个琵琶，她当时有一句诗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说幽咽泉流冰下难，就说这个泉呢被阻塞了，因为它是冰嘛，所以这个泉流被这个冰阻塞了之后很难的流通，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说呻吟说不出话来，没有办法很畅快的说出话来，只能在那里哀哼。那么这在哀哼这个词呢，它这个希伯来文，这英文它翻译的时候也是呻吟的意思，但希伯来文它也说有可能是那种动物的这种叫声，就已经好就吼叫了，根本就说讲不出话来。他说我的神，我白天也呼求，夜间也呼求，都不住声的一直在那里呼求，但是你还是不听我的话。其实我们来看，其实这个跟那个李煜的刚才诗的 对比，我们去看出来中国诗跟这个希伯来还是有一些差别。这个中国诗就是前面是窗外雨潺潺，他先写了很多背景的铺垫，对吧？那可能跟中国人性格也比较有关系，他可能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呢，这个大卫写诗的时候就直接就来了，说我就直接到神的面前，我就坦诚的到神的面前来讲，我是碰到困难了，求神来救我。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大卫说，但你是圣洁的，但转折，但你是圣洁的。圣洁刚才那个长什么长老忘了，冉长老，对对对，冉长老刚才还解释圣洁什么意思，记得吗？至真至善至美，对不对？神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他说神，我们说神坐在宝座上，但是我们看他是用什么为宝座？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像神什么时候神能够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啊？那当时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以便解救他们。对比一下，这个地方是不应允，但是在这儿呢是解救了。我们的祖宗依靠你解救，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就说神过去你是给我们以色列人拯救的了，我回顾历史都看到了这些历史，是不是一直从这个出埃及，一直从前面一直到出埃及，一直到后来士师的阶段，一直到这个扫罗的阶段啊，撒母耳的阶段，扫罗的阶段，大卫的阶段，神不停的在有在引领这个以色列人前行。他说他们依靠你都拯救啊，那你我怎么我这边就不行了？他虽然说哎，神你不应允我，但是我想想历史，好像你也拯救了他们，对吧？那时候其实我前两天的时候正好带我儿子出去买点，那边他因为他马上就上学去，我就带他出去买点东西，他就放那个歌，放那个现在流行歌曲，说哎呀妈妈，这个什么 Coldplay 又来个新的什么 album 来给你听一下。我就听，我就有点恍惚惚的，哎，我说哎，如果我要不信神的话，我这个跟这些世人一样的话，哎，我会是什么感觉呢？我突然就有点这种恍惚。后来我想，哎，不对，这个，我在想回想，就是以前我自己跟神的这些就是跟神的交流，以及神给我的这些鼓励啊、帮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还是真理，不要被恍惚过去了，真理还是在神这边。其实这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真是神不回应的时候。哎，你要回想一下，用理智去想一下。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宗做什么？祖宗就是依靠嘛，依靠嘛，哀求嘛，依靠嘛，就是依靠，就这么简单的字。好，接着又往下，诗人又说，但又一个转折，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了我的都嗤笑我说，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又转回来了，就说哎，又从这个事实又回到现实中来了。我理智告诉我确实神是会搭救的，但是呢突然觉得哎呀，怎么周围的人还在袭击我呢？其实我们看到诗人，其实他心里在不断的波动，但是其实也看到诗人的诚实。他不是说啊，我就是要一直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信心的表现不光是这个赞美，不光是这个喜乐，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要把它讲出来，还是要把它放在神的面前，这是一种很诚实的这个表现。好，我们他怎么了？这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被人嘲笑，我现在被人嘲笑啊，你以前解救了他们，但我现在还是被人嘲笑啊。结果呢，又一个担子，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在我母亲的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那么诗人又回想了，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一直在你的里面啊，我没有离开过你啊，就是自从我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啊，你一直是我的神啊。那么这个他的信心好像又回来的，又是理智的去思考了这件事情。 他这方开始认定就神就是他的依靠了，对吧？他就是过去依靠神的经历啊，你就一直是跟你在一起啊。其实这让他可能会更想不通，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在一起，又碰到这种事情了呢？但是他三个蛋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他下面是不是再有蛋了啊？他没有了，没有看到蛋了。他说什么？求你不要远离我。这时候他就开始向神哀求了，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着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巴山就是好像那个地方这个公牛比较出名，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因为这个大卫以前是放羊的嘛，可能他有这方面的经历，因为这跟他经常在这个野外啊，跟这些野兽斗啊，对不对？他不是造了那个东西打那个狮子的，后来把那个哥利亚人打了吗？那个他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哈，巴山大力公牛四面困住我，全部都是，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了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脱了臼啊，脱臼。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好像感觉烧啊，焚烧一样啊，水都给倒出来了，身体上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液体了，就是一直骨头都脱了节了，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就是那种烧的感觉。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瓦片也是先是那个胚子对吧，然后去火烧的嘛。然后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个可能大家口干的时候可能没，我昨天试了一下，前两天不开，就那头一天晚上也就事情多，也是没怎么喝水，然后第二天早上感觉哎，是舌头贴在牙床上这种感觉，这是确实是。然后呢，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不光公牛和狮子啊，还有这些小的呀，犬类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其实从这个诗来看，好像大卫以前也没有受过这种扎手扎脚的，就有可能就是神给他的意象，让他看到了一个景象。因为诗写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他这个诗人他有这个比喻在里面，那么这种比喻刚好都一一对应到以后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上面。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啊，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骨头好像都脱节，我都可以数有几块几块，或者说他就是后来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赤身嘛，所以好像都能够看出来。他们瞪着眼睛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这个仅有的眼东西也给分了，为我的里衣沾酒。所以这时候他开始求了，我们刚才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现在开始求了。接着呢，他讲了，跟神讲了说，这我这么多的苦难呢。接着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再次恳求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还是恳求。他恳求内容他也告诉神，他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刚才我们看到了前面哈，脱离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他告诉神，他求神什么？再一次求神拯救。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他说你已经应允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呢？是不是神已经应允他了？作者这时候已经感觉到神应允他了，神一定给他这种 sign， 让他知道神已经应允他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啊，你不应允啊，但是他求了之后，你已经应允我，神应允他了。好，接着他就转换了。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刚才我们讲哀歌，它主要是从悲伤的时候，一直就转换成这个就是说让你喜乐，悲伤转换成喜乐，黑暗转换成光明。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从22节开始，前面一直在 在这里悲伤，一直在思想斗争，在求神。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转换成对神的赞美。其实我们讲诗篇，我们当时讲的这个诗篇 Psalm 这个词，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赞美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他回到对神的赞美上面，因为神已经应允他，他有确据，神已经应允他了。所以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和他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哎，他一直祷告，神就给了他这个就是应允了他，那么他就回到了赞美。他接着赞美，还不止这一段，我们接着看哈。他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也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不要说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你们的心要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祖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祖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行的。将要生的民，什么叫将要生的民？可能我们下个星期十月十二号布道会就会有一些将要生的民，所以大家积极的去邀请，就是说有些人真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必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好，我们就整个过了一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看到但但但求求，然后最后是赞美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神为什么把这些让诗人感觉到他离弃了他呢？我们先回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诗人会感觉到神离弃了他呢？我在想，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神肯定，这是肯定的，说神肯定没有离弃他。但是为什么诗人会感觉到这呢？第一种可能就是说，诗人他没有站到，或者说站到日光之上，或他没有看得这么远，他感觉神离弃了他，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人还是要成长的，就像小 baby， 我们上次讲到大卫讲说，我好像是断奶的婴儿在你的怀里，就你总要断奶的，那神还是要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去断奶，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说是怎么办？碰到这种情况我其实是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哈，那小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那小学时候二到五年级那些小男孩可能都蛮讨厌的，不知道，不是讲的弟兄们，你们那时候肯定很好啊。然后那些小男孩就整天就会一会儿拽我们小女孩辫子啊，然后下课放学的时候就来捣你一下，打你一下，对吧？我有一个同桌哈，叫王猛，就是跟那个作家的王猛一样的名字，王猛，记得很清楚。你看我对他记得多清楚。这王猛他经常下课的时候我们自己回家，不像现在自己回家，然后在放学路上就来打我一下或者怎么样，我就很生气，但是我也没办法，我打不过他，男孩子怎么打过他嘛？然后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那时候跟我爷爷奶奶住，我就跟我爷爷讲，我说他老欺负我，然后我爷爷说我知道了。有一天呢，我爷爷就大概是中间就上班的中间大概就先跑出来，我在我们放学的路上正好看我过来了嘛，那个王猛也在后面，他就我爷爷就出来说让我先走，他过来跟王猛谈了谈，我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这王猛就变得特别好，什么事情都来帮我。所以就觉得，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真是要神一直在那里，你要寻求他的帮助。其实后来虽然经过了这件事，其实后来还是大了嘛，就有点不太就是 就觉得自己能做主。然后我大概上5年级、4年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班上男生就欺负我们那些女生，那些男生不知道那时候真是很厌的，就7岁8岁狗都嫌这种，然后就下课就拿石头砸我们啊什么的。以后我记得那个带头的那个男生，我们给他起外号叫菜包子，一般姓菜。然后那个他们就来打我们，打我们以后，我们真是女生气不过呀，怎么办呢？正好是大概端午节的前后，端午节前后就是该我们女生组打扫卫生嘛，我们就打扫了，打好了卫生。后来刚好有一个女生就带了一颗粽子，带一颗粽子。后来我想，机会来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把那个男生的座位里面，就是那个抽屉里面，凳子上全抹上粽子。然后呢，我想这还不行，这玩意儿给抓住，因为我们打好卫生呢。然后我们把那个窗户哈，就是这个防这个想到这个防卫措施，先把这窗户没锁，有一个窗户摆着不锁，然后请个同学从窗户先钻进来，把踩上脚印，再放一点泥巴，就觉得是人家越窗过来干的坏事，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第二天当然是这个几个男生完了，全部都中招了吧，全部这个一网打尽。然后后来我们这个老师就说不行，要查是谁干的，谁出的主意。然后后来但是我们几个都讲好了嘛，因为事先都这个都通好了，怎么我们也不知道窗户开着，对吧？所以就都不讲。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就很生气的说，我就是要挤牙膏也要把这个挤出来。然后果真后来就出现了叛徒，完了我就就义了，没办法，就找到。所以后来就是看到说碰到事情觉得好像自己能解决能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就这男生其实更恨我们了，对吧？所以就是真是碰到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到家里面跟神求。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诗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过程，他一开始是哀叹，然后呢他就到他虽然哀叹中他还是有信靠，他一直在这里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然后后来最后就赞美。其实诗篇30篇第5节讲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也是我们有一首诗歌好像也是唱到了这个。好，我们在下面就接着看一下，我们说这首诗呢，它不光是这个不光就是仅仅的一首哀歌，它其实还是一个预言弥赛亚的诗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弥赛亚的诗，也讲到一般来讲，在我的就是我比较 prefer 的就是，如果新约出现了，我们才认为它指的这个是弥赛亚的哈，这个就感觉比较 safe。我们看一下哈。第一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个在其实这一章呢，在4个福音书里面好像都有记载，至少有3个有记载。这个马可福音他说到，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哥大尼。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底下说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这一段他耶稣喊的这个话其实是亚兰语，当时他们是讲的亚兰语，他那后来这个圣经其实是希腊语嘛，对吧？他这个是他是亚兰语，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我们看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在钉十字架和钉之前和钉十字架的这个情形中，人审判了他，神也审判了他。人为什么要审判他？人为什么要嘲笑他、审判他呢？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嘛，对吧？然后，那么神为什么他觉得神远离他，好像神也在审判他？因为主耶稣是背负着我们的罪上去的。神是圣洁的，神跟罪是不能够容的，其实耶稣是替我们在受审判。所以那么这时候他就感觉到神离开他，神不可能跟这个罪在一起的，他感觉到神离开，说还所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那么 这一段也有也有这个专家说，因为以前的圣经啊，它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这个章节这样子分得清楚，什么创世纪、出埃及记什么什么的。他以前那个希伯来的圣经呢，他只是用头前的这个两个字来表示是这个新的书，比方说出埃及创世纪，他就说起初，对吧？那开始起初，他是叫起初。那么这个后面这个什么民数记，他又说在旷野，因为第一个字是在旷野。那么他就说，有可能耶稣当时在叫这个的时候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诗篇22篇的开头，有可能耶稣在叫。你们去看诗篇22篇，诗篇22篇的事情很多，就是指着我现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说法，反正就是也给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好，他接着又说，哎呦 ，sorry， 他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虫是很没有价值的，我不是人，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来看。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是看到我都嗤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马可福音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3天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其实我们看一下，就是人都在嘲笑他。这个在这个新约里面都提到了这一段。好，接着来，耶稣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近了，没有人救我，有许多公牛围绕着我，巴山大力的公牛这个困住我，他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狮子这个词这个其实在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还是前书，他提到过说，这个狮子遍地游走，好在寻找可吞食的人。其实像撒旦像狮子一样四处游走，寻找可吞食的人。那么狮子其实，在那个含义中，它只是撒旦。他就说，许多公牛这个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撒旦也在那里哈，这其实在嘲笑他。你看看你这种结果是吧？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这个其实是他钉在十字架上，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的骨头承受了什么样的分量。我的心在我里面也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尖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马可福音这边讲了，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已经失水了，但是那个兵士拿的什么，拿醋给他，让他更口渴，是不是？他这时候就是真是像火在里面焚烧一样。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十字架上扎手扎脚。那么犬类、恶党还有公牛，好像我们看到耶稣当时被抓被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祭司长啊、祭司啊、文士啊，还有一些会众啊，都在那里围着，对不对？都在那里说啊，钉死他，钉死他！连这个罪犯也在里面，有的时候把罪犯都放掉了，对吧？所以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睛看着我，这可以看出来，一个他脱节了，好像这骨头一个一个他可以数过，然后这些人瞪着眼睛看着他，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马太福音说，他们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就分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都分了。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篇诗真是很，当时是这么多年前写的，就非常贴切的把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些情况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说这篇诗其实它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但是经过了这些之后，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后，其实最后耶稣讲的是什么？成了。他说成了，他成就了父的旨意，他就成就了他在世上应该完成的事情，所以他说成了。那么成了，好像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说，他已经应允我了，然后后面主复活了， 那我们就剩下的都是对神的赞美了，对吧？赞美之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赞美，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心情好吗？好，我要请传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恨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上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好，我们是不是越读越觉得这个好像不光是大卫看到的，其实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的赞美，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上的四极啊都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敬拜啊，啊，这个国权是耶和华管理万国的，然后尤其在这边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所以诗篇22篇其实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诗篇，他这个啊不光讲了这个个人的经历，而且他也是这个有了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能够再仔细的读一读。以前我们讲过，就是看看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学习诗篇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这些诗篇中，大家觉得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动呢？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或者说当你在生活中诗篇的哪些诗篇激励了你呢？我们上次说，如果大家能不能有这样的分享，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本来以为今天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紧，因为要照相嘛，没想到我们教会动作如此的迅速，所以这刚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愿意上来分享的。我不知道李阿姨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李阿姨，您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哦，想大家其实想一想，就是说有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前面有什么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上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前面实际是讲了这个智慧诗、君王诗，今天是个人哀歌。金磊，给你拿一个话筒好吗？进到前面来吧，啊，这样省得大家都我这个脖子会酸。
因为今天讲的是那个个人哀歌，我就是前不久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以前我读大卫的这种哀歌的诗篇，都会觉得就是它是一种神志失常的状态，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抱怨，然后把心里所有的痛苦都一股脑的倾倒给神，但是突然间就是大家看到刚才那个蛋出来以后，他马上又开始赞美神，然后你就觉得 就是他是在他的思想和感情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会出现这样极大的转折。或者你会讲说大卫是不是一个就是心口不一的人，就是他作为一个王，就是他就是抱怨了一通以后马上反思一下，就觉得还是不要这样，还是要赞美神，是不是一种那种标准的学生答案。但是前不久我自己个人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就是生活中，因为我在家里带三个小孩，有一些生活中的压力啊，带小孩的压力啊。有一天晚上呢，小虎他很体贴，一般他下班回来以后就把小朋友带到 playground， 然后让我可以一个人在家里稍微有一个冷静的时间在煮饭。那我那天是好像在包饺子，然后我就越想越气，我就那个一边剁肉的时候就很用力的在切，很用力切菜。后来呢，我就开始跟神抱怨，因为家里没有人，所以我祷告，我本来我是小声祷告，后来我就很大声的在说，就是把我心里各种的怨气都很大声的在跟神讲出来，啊，开始开声祷告。然后祷告一会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跟我讲话，然后我说的每一个抱怨他都在回应我。比如说我说小孩子真的很难管，而且每个个性都不一样，但是神就说这是我赐给你的，他是我的产业。然后生活中的压力，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在这样改变我的心，而且我到后来的时候居然可以开口赞美神，我就说感谢你赐给我的这一切，感谢你帮这个环境在这里。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清心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就是神是真实的，也是可以依靠的神。就是你就把你心里的，就是没有办法跟很多人讲，你的朋友也不是24小时都 available， 但是神就是 7-11 24/7， 就是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也不睡觉也不打盹，看顾以色列的神也不睡觉也不打盹，就是你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就经历神带给你的更新的变化。所以我开始理解大卫的他那个insane的那个经历。对，就是哎，
谢谢谢谢谢谢。那真是心磊这个真是讲得很好，我觉得就把我们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就是神是真实的，不是说是我们好像口里面说啊称赞呢，其实是从心里面称赞。我不知道哪一位弟兄姊妹还愿意再接着分享。Alex，
我没有像心灵那种的 experience 跟大家来分享了哈。我其实主要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种个人诗，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因为最近我都到不同的 home group 里面去看他们传的传道书。因为我们个人生活的压力，我们总是希望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比较给我们有鼓励性、有积极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来对待像这种传道书那种看得很 depress 啊，然后到最后没有意思，什么都没有意思。然后诗篇其实也是有的啊。陈荣今天跟我们介绍这种个人的诗，其实是很真实的。他把我们心里面我觉得上帝可以 handle 我们的 complain，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伟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人，他们有时候讲一些话，其实真的是有点像失常的感觉，就是我们啊，怎么这样的人会讲这种话，然后又很毒啊，咒诅那些的别人呐 等等的。其实，我们看这类的诗的话因为我们甚至于在我们查经里面问到说，哎，就是像这，我们就是说，上帝所启示的应该都是很正面、很好、很高超那种真理，那种讲的一切都虚空呢，我们不如就去死吧，那样的一切的话，我们觉得这是应该不是神来，那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看圣经，对吗？这样的话变成圣经里面，那你自己要去那边分辨啊，这个是神的启示，那个不是神的启示，这个是人的话，没有，圣经都是神的话啊，这是我们大前提的信心。所以虽然有一些的话给我们感觉到说是那么样的 depress，那你怎么样来对待他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圣经要经历过那个写 书的人，无论是约伯，无论什么等等，特别是这个智慧书的里面那些人中间的过程。所以我只是强调一个说，处理这样的一个智慧书的这种类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一类的祷告或者这一类的叙述文，它包括第一就是 orientation 啊，我们本身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是对焦的，对吗？但是生活里面的困难啊，生活里面的那些打击，使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 disorientation， 就迷失了。啊，本来我对的准神了，我都知道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得救的啊，我有永恒。但是因为生活一些的所有的遭遇困难，把我们 disoriented。啊，那一个的情况啊，是一个过程，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你看到那些诗到陈荣介绍到最后，他为什么突然有个赞美呢？是因为他经过这个 disorientation， 就是那个迷失的时候，他有个 reorientation。啊，他重新再对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永远看这一类的经文，都要有这个在我们的背后。就是说你要进到跟他的心情的一个认同。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在这个 disorientation 的这个阶段比较很长的时间。所以周围的为什么有教会有长者的这些，就是帮助我们从我们 disorientation 当中里面能够 reorient back to God。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就是巴里斯那个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reorientation 就是特别好，尤其 match 这个诗歌，就是整个在我们就是整个学习诗篇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都能够感觉到这个 trend。不知道那个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再上来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回去准备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么好的诗篇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是回到你的这个家里来，回到你，恢复和你的这个交流，在我们心里的密室和你交谈，真是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跟 reorientation 的过程中，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能够真是在最后心里发出这个由心底发出的赞美来赞美你。神啊，真是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智，让我们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学到东西。神啊，我们也把我们弟兄姊妹散去的脚步交在你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